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
的主啊，
你的
名
名
在
在
全
全
地
地
何
何
其
其
美！
美。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在主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他，听到主殿歌。请来到主的圣殿，赞美歌声上云天。请你诚实虔诚崇拜，心中何等甘甜！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恩！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我今来到主的圣殿，匍匐施恩宝座前，邻里相交爱中相连，赞扬恩主荣眠。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爱！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到主的圣殿，聆听恩主宝贵言，借我即刻做我灵粮，充满生命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恩！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来到主的圣殿，心被恩感了无限，热心侍奉爱主爱人，一生完全奉献。哈利路亚，赞美主恩！哈利路亚，赞美主爱！我今来到主的圣殿，永远与主同在。
耶和华，我敬拜尊崇你的圣名，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唯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主啊，愿你的国度从亘古直到永远。诗歌从亘古到永远。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生命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素有，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一群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期。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祝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设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素养，世界就坚定，不可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成功。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祝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我敬拜尊崇，
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期。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祝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是是的，主，愿你的国度从亘古直到永远。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与颂赞。主啊，今天是你的主日，愿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的敬拜与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请你亲自来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也都知道。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主啊，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充满了绝望和恐慌，请你怜悯那些正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愿更多世上的灵魂也能够得着你救赎的恩典。天父，我们将接下来敬拜的时间也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请你来洁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你亲自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能够发出一生的果效，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上，都能够做你荣美的见证。主啊，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由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好，请打开圣经，到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诵读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二十七节的经文。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七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犹大那里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是的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好，神的话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孙姐，证道的题目是信仰对话中成长的马大。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对于这段经文，我相信我们都比较熟，但是我们在这段我没有全部读完啊。这段经文其实很长，从十一章的整个这一段是在讲一个很了不起的神迹是什么？
拉撒路复活。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段所关注的是谁啊？拉撒路。他得复活，所以我们忽略了其他的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经文。所以今天呢，我要讲的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人物，马大。提起马大，我们就会想到谁？想到他的妹妹玛利亚。所以说，我想问大家一声，对于马大和玛利亚，你喜欢谁？会喜欢玛利亚？可能会。但是其实马大有点挺冤枉的。其实马大一直在热心的服侍。其实你看看我们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的大多数是姊妹还是弟兄？是姊妹。姊妹忙忙碌碌的服侍，所以咱们姊妹加油。而且这里面你看见那个玛利亚，她也是个姊妹，安静坐在主的脚前听神的话。所以常常其实这个家庭，如果我们把它合起来叫三合一的家庭，可能更加的完美的来体现出神对我们的心意。这里有听神的道，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流露出死而复活的生命，多美。这是这一家新马的这一家给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榜样。所以在我们这个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其实都应该活出这三种特质出来，这三种特质。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家，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家。我喜欢这一家，当然不仅是他们的生命的流露，我更喜欢的这一家，他让我羡慕，而且也让我每次想起这一家，我常常特别的感动。因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主耶稣在那三年多公开施工的时候受到抵挡，以后有机会我们有机会会讲到耶稣基督生平。耶稣基督的生平在他三十多年，在他没有出来公开施工之前，他是很受人喜欢的，神和人都喜欢他，对不对？有没有圣经当中讲到？结果为什么他出来服侍神了，反而遭到那么大的抵挡和反对呢？因为他讲出了神的真理。当他宣告了神的这个真理以后，就遭到了抵挡和反对。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可以说在很多的人或许是对主耶稣怀疑，或者是抵挡他，或者是仇视他，或者是轻视他，这是谁啊？拉撒勒人，一种很看不起的一种态度。但是唯有这个家， 波大里的这个村庄里边，这个非常平凡的非常普通的一个家庭，他们让我们的主大得安慰，这是让我们的主得安息的一个地方，得安慰的一个家。这里在只有在这个家里，没有一点点的拒绝，没有一点点的敌视，没有一点点的轻视，有的是什么爱。而且我们也看你从这个家里面这个爱，而且是忠诚的，是毫无保留的，甚至是生命奉献的全然的那种爱。其实真是特别是在那个时代，这个家庭他们对主耶稣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爱和他之间的关系，那种友谊，那种情谊，难能可贵，难能可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重点，我们是来看马大他的成长。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真是感谢你，你不仅在救赎的恩典里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蒙受你救赎的恩典。主啊，你并且而且我们也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活着，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有一个准则，有一个界限。主啊，并且你也把这个历史当中许许多多鲜明的这些人物一些榜样也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一个的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都放大在我们的眼前。主啊，而且借着你的话语，你把这一切真理向我们解释出来，主啊，成为我们今天我们也学习的一个榜样，让我们也能够如何的像这个当时伯大尼村庄的这一个家庭，像他们一样那样的对你的那份爱，对你话语的羡慕、渴慕、尊崇，并且是对你热忱的服侍，毫无保留的服侍，而且活出死而复活的生命，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庭！真是主啊，巴不得你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得到安息，主啊，得到安慰，主啊，而不是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到的是失望。主啊，真是怜悯我们，也赦免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让你为我们担心，让你为甚至于为我们忧伤，为我们痛悔难过。主啊，赦免我们，巴不得我们的生活当生命，我们的言语行为都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满足。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巴不得你的话语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使听的和讲的都蒙你提醒和激励。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因为在2000多年以来，主耶稣在这个家庭当中对马大所讲的那句话，马大马大，你为什么许多的事在干什么，思虑烦扰，但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说这句话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脑中，而且呢对，因此呢我们一直是会认为马大是一个受批评的人物，他和玛利亚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件事情，因此就好像我们就给他们这两个角色把他们的人设已经是定格了，设定马大就是一个忙碌但是喜欢抱怨，玛利亚呢安静却羡慕主的话，似乎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为他们这个两个人就是已经定下这么一个人设。但是其实我们来看圣经当中很多的，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在马大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段我们看见在到了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玛利亚她仍然安静在主的脚前，但是却做出了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行动，用香膏摸主的脚。马大呢仍然在服侍，但是有没有抱怨呢？没有，没有了。所以你看见马大的这改变没有？为什么马大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 而且圣经当中说什么？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他的兄弟马大。所以说我们不要单纯的就记得主耶稣责备马大的那个话，其实那句话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其实主耶稣并不是在责备他，你不应该这样的忙碌， 你也应该坐下来听我的教导。主耶稣在这里不过是对他一个提醒，而且是带着极大的爱心的一个提醒，所以马大你这样忙碌是对的。你想想看，一个服侍主耶稣，如果今天主耶稣到我们的身边来，想一想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抢着去服侍他去？会不会抢着去服侍？一定会。这个服侍我们的主是一个多么大的福分，而且不辞辛劳，就他。但是所以说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责备他，而是在提醒他，就说你这个服侍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你不要为这些事情思虑烦恼，不要为你所服侍的事情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太忙碌了，因此带给你的心里面不安静了。因为忙碌的服侍带出来心里的不安静，就会有一些抱怨，这是不应该的，这是我们应当要警醒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马大，他到了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马大依然在忙碌，但是呢我们看见马大这个时候有没有声音了？一句话没有。在那一整个的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没有看见马大有任何的讲话的声音。所以我们看见马大他的成长，他的成长多么的感恩。为什么？因为马大不断的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是在彼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弟兄姊妹。所以真是很奇妙，如果你不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你在恩典和知识上没有长进，那你就是带着贫穷。就是你进到神的国里面，你享受不到在神的国度所给我们的那些特权，那个极大的极丰富的恩典我们都享受不到。所以我们看见马大他是在一个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一个人，一个信神的人。恩典和知识是什么？生命和真理。恩典是生命，知识是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命，我们有生命了，我们得到是一个新的生命了，还不够。这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这是个起点。我们这个生命要长进，要长大，对神的认识越深，我们对神的爱也就越深，我们对神的服侍也就越深，我们就不会有抱怨，也就不会烦躁，不会有一些忙乱不安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为什么我是把这一大段的经文，按说这一大段经文是提到是拉撒路复活，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拉撒路复活这个事情上面，而且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以说在约翰福音当中他记载了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行了多少几个神迹。约翰福音我们都查过了，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行了几个神迹？七个神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行的最后的一个神迹，也是第七个神迹，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最大的一个神迹。所以说我们被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的这个神迹所让我们完全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方面，因此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段当中，我们就忽略了其他还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些重要的这些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行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所以向我们做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解释。所以说我们看见在这段当中，我们就是看见了马大他在这段当中他的对信仰的他的那种追求， 对信仰的那种对话，他和耶稣之间他蛮有那种很激情的对话，所以说我们看见他和在和耶稣之间所展开的一段具有神学意义的信仰对话，可以说也可以说他和马大之间，主耶稣和马大之间所讲的有一段，我们下面会讲到那两节的经文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核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马大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信仰的对话，让我们看见了马大的信心。马大并不是一个盲目服侍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只是在做工的人，他是对我们的主蛮有信心，蛮有那种热忱的那个爱。所以这段对话到今天一直吸引着无数无数的基督徒，甚至于是一些圣经的学者，他们从这段对话当中得到了很多的一些启迪。但是也是这段对话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所以说巴不得今天我们也在这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兴奋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来重新认识我们所亲爱的姊妹马大，对她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并且呢我们也看见从马大所流露的生命，我们也来看见如何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突破再晋升。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哀叹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总是长不大，有没有这个感觉？哎呀，我们总是说今天软弱，到了明天呢，我们没有说是没有，我们有没有哪一天我们说哎呀，我今天比昨天好像长了那么一点点，有没有啊？我们总觉得怎么回事，好像我的生命就是老是软弱，特别是我们这些当中我们渴慕爱主的人，我们渴慕为主而活的人，因此我们对自己灵命的成长我们更加的重视，而且我们也更加的就是感觉常常会感觉到很失望很迷茫。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信仰当中不断的和我们的神去对话，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看见马大就给我们树立了这么一个榜样。所以这段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在约翰福音当中，他所在约翰福音当中，在这十一章一共是44节，这里面除了是记载拉撒路复活外，就是记载了两个姐妹和主耶稣的对话，而两个姐妹和主耶稣的对话呢又以马大为重点，而且是马大和主耶稣的对话更加的详细更加的多。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马大和主耶稣的对话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地明白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给我们所带来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的重点我们都喜欢看一些稀奇的事情，这是人都是喜欢一些稀奇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重点我们往往是放在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上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马大和主耶稣的对话。其实我们在仔细的，我希望我们回头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一整章从1节到44节再回头重读一遍的话，我们会发现叫拉撒路从里复活的经文就占那么几节，很少数，就那么几节。但是相反的，主耶稣和两姐妹的对话的经文占据了整个故事篇幅的大部分，而且尤其是主耶稣和马大之间的对话才是这个整段的叙述的一个中心，是这一段的叙述的一个主题。所以说我们看见这通过马大与主耶稣对话，让我们也可以更深的明白主耶稣施行这个从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可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对话。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在离拉撒，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来就知道了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离拉萨路不远的一个村庄博大尼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两个姐妹一个兄弟，素常为耶稣所爱。我们注意耶稣素来什么爱，这里面有没有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萨路，并拉萨路素来爱他，素来爱他们。而且这上面还有一段经文，拉萨路生病了，拉萨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很重，就要死了。因此两个姐妹很着急，就打发人到去向远在约旦河外的主耶稣，差不多有一天的路程，差不多一天的路程，远在约旦河外的主耶稣去求救，就求救。那个时候，而且他们说去求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是说打发人去见主耶稣，说什么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示？我就简单地讲一下，这里面看出我们的主耶稣和这家人的关系，和拉撒路的关系，和马大和玛利亚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另外第二点，我们特别要也要注意，神所爱的人就不会生病吗？这里面让我们反思，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神所爱的人也会病，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也看见，所以借着拉撒路的病，为着让父神得荣耀，并且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得荣耀，并且门徒的信心得到造就，他们的信心也得到长进。所以我们看见，因此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都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在神的爱里面，但是我们一样会经历地上的一些艰难困苦，或者是病患，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和世人他们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在有神在掌管我们这一切，所以我们没有害怕，我们没有恐惧。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听见这个以后，又告诉我们什么？他待了两天，又待了两天，他并不是急急忙忙的去。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不是我讲的重点，这里面在告诉我们呢，有的时候他的行动迟延并不是不爱我们。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向神祷告，恨不得神什么立刻回应我们，神啊你帮助我们，恨不得我们立刻就能够得到神的回应。所以说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等候神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不断地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方法。神的时间神的方法未必是按照我们人的意思。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把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他要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我们那个，这是一个背景。而且呢，我们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看的话，我们会知道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当时形势很紧张，密谋杀害他的那些祭司长和官长们已经准备好了，在密谋要杀害他，所以他的门徒们都不愿意让他去耶路撒冷，说那边充满着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依然走向耶路撒冷圣城，这是他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圣城，他这次来到就是为了走向哥哥大山，走向哥哥大山。所以为了他所爱的人，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重点我们来看马大和主耶稣之间的对话。我们看来马大对主耶稣的信心，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这里在说什么呢？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死了四天了，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特别要讲到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人的灵魂在死后三天仍然是环绕在坟墓的里面，仍然环绕在坟墓的里面。 他盼望能够重新回到这个身体里面去，但是到了第四天，当他发现那个尸体那个身体就变色了，当这个灵魂发现这个肉体已经变色了，他就离开了，就知道他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就变色了，那个尸体变色了，就知道四天这个肉体就会变色，因此灵魂就走了。所以这里特别的强调他已经四天了，这里在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彻底的死亡了，不可能再有活的可能性了，那个，所以说呢，这是形容了亲友对拉撒路死亡的绝望和心碎，就是他不可能了，不可能再活过来了。所以说拉撒路死了，因此很多的犹太人按照当时代的这个这种风俗习惯，就到了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面来吊唁，并且来安慰这个姐妹两个。后来呢，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来了。这里在讲什么呢？当马大听见主耶稣来了以后，他立刻丢下家里面前来安慰的犹太人，立刻出去迎接他日夜盼望的主耶稣。所以马大，你会发现马大的性格和玛利亚的性格不一样。马大这时候又显明他的性格，他仍然是主动积极热情。这时候玛利亚在哪儿？玛利亚还在家里面，这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去质疑玛利亚，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之下，马大和玛利亚是坐在家里面等着那些来吊唁的人来安慰他们的，他们不是在外面忙碌的人，所以说玛利亚坐在家里面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是我们重点，我们在这里看马大。所以马大他立刻就行动起来，立刻就不管其他的那些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都不管了，立刻出去迎接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见马大实在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而且这也表现出他对主耶稣的尊重和重视。这时候我们也，然后我们看见马大的他的个性积极主动热情，他总是很活跃。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有三个地方我们提到马大。约翰福音那时候讲到，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面。特别提到是什么？是谁把他接到，把主耶稣接到家里？马大，是马大把主耶稣接到家里，肯定是马大出去去迎他，把他接到家里。这就是第一次，就是就是在那一次他的那个服侍主耶稣。然后这里那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算是本经里面记载的。然后到了就今天这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他又是冲在最前面去迎接耶稣。然后到了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什么？仍然在忙碌，马大伺候，马大仍然在忙碌。所以我们看见马大的个性，他非常的积极主动热情。有没有发现教会里面总有那么一些姊妹非常的积极，非常的热情，非常的主动，在教会里面无怨无悔，默默的忙忙碌碌的在服侍。其实我常常是为一些姊妹们一些很小的一些在人都看不上的一些服侍，但是我看在眼里我很感动，摆个桌子，烧个水，擦个桌子，擦个地，哎，总是，但是我就发现总是那么少数人在做，就是那边少数人在做。所以我巴不得咱们的弟兄和姊妹都行动起来，都行动起来。比如说吧，小组的聚会总是有那么就是那么不多，就是那些一些人早来，提前来烧水啊，准备东西啊，然后走呢，最后走收拾啊，整理啊，门关好啊，没有人。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大家更多的人，我看见我心里面很感动，但是我心里面我也想巴不得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服侍当中去。他 坦率地说，我以前因为我跟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那个小组我都没有参加，我在葛正文那个小组，他那时候都是他在忙碌，所以我当时真的是特别的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说呢，我们看见马大他的这个性格，然后我们看见，我们注意，我们来看马大他和主耶稣的对话，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马大对主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这是他对主耶稣的信心。他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的话，因为他相信主耶稣有医治的能力，他深信如果主耶稣早就在伯大尼，或者就在伯大尼的附近，没有在那么远那么远的路程的话，那么拉撒路他的弟弟就不会死，就显明了他对主耶稣的信心。然后他紧跟着第二句话，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太宝贝了，弟兄姊妹，在这句话里面，如果我们从前后经文去看的话，马大在这里并不是表现出他是在求耶稣什么，在求耶稣你要来来医治，你现在为我的弟弟可以做些什么，他没有一点点求耶稣来做什么。在这句话是显明了他确信主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看见，多么了不起的一个看见。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没有问题，耶稣基督和父神天父之间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对当时马大的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在这一点就是他们抵挡和反对耶稣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所反对所抵挡所拒绝的。马大一个弱女子，一个忙忙碌碌操劳好像家务的一个女子，她却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样的一个认识，多么的了不起。所以有力的表现出她知道她对耶稣所具有的那种和神之间的那种特殊关系，她有一个确定的认识，确定的知道。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马大他对主耶稣的信心，表现了他对主耶稣强烈的一个信心，而且也是表明了他对主耶稣的全能有相当的认识。就是你现在你向神求什么，神也会应允你，表示对神的主权的一个认可。然后我们会看见下面23到26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挑战马大，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段的对话很有意思，我们来仔细看到圣经，我们来看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所以在马大的积极的这种信仰对话之下，我们的主耶稣就向马大提出在信仰上的挑战，把这个复活的主题给带了出来了。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他说什么？所以你看马大的对话很积极，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然后又是主耶稣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主耶稣对马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他因为主耶稣借着马大的这个对耶稣的这个信心的对话，像耶稣所说的话，然后主耶稣就顺着他的话把这个复活的主题给带了出来了。而且很奇妙，他没有说什么时候复活，你看这里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但是主耶稣没有告诉马大他什么时候复活，对吧？他没有，意思就给马大和我们所有的人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而且也让我们思考这个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说给我们留下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除了是一般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也相信死人会复活，他们都相信死人会复活，但是这里的主耶稣所提到的复活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含义呢？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种含义呢？他们犹太人都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他们都认为将来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会复活。但是很显然，主耶稣在这里带出了一个另外的一层意思，他在向马大的这个传统的信仰在挑战。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了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你看见了马大是指的什么？末日复活，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我们看见了马大他信心的一个回应，我相信我的弟弟将来他会复活。所以说，但是另外一点呢，我们也发现马大的信心仍然有一点缺失，他有些误解，他对复活的这个观点他是有误解的。马大对于末日复活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宗教观点上面，就好像这里是旨意这里我把这个他那个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旨意，我是复活与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旨意就是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所以我们看见马大除了对信心的回应，但是马大对于末日复活的理解还是停留在一个传统的宗教观点上面，就好像尼哥底母对重生的理解是有误解的，好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对活水的理解是有误解的，同样的马大对这个复活的这个概念仍然有误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的马大，他对昨日有信心，对明日也有信心，对今日呢好像马大在这个信心有些缺失。所以马大说，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一定不会死。所以对昨天他有信心，对明天呢，我相信将来复活的日子他必复活，所以对将来他有信心。但是今天呢，好像觉得今天主不能再做什么了，主不能再做什么了。我们呢，想想我们的光景呢，昨日我们确信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真的重生得救了，昨日不管是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了。对将来呢，我们也有确据，有把握，将来必定在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会复活，我们也一定会复活。但是今天呢，今天这个复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许许多多的信徒在今天没有追求，在今天没有追求，因为他觉得这个复活跟今天没有关系，跟今天没有关系。而且我们已经相信了，昨日我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与他联合，也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将来呢，我们有把握我们会进入到新天新地。所以今天呢，因此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没有追求，我们已经有把握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了。那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愿去做我们所喜好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因此我们在今天生命的不能成长，也是我们在这个方面有着极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许多信徒的光景，也成为我们生命长进的一个障碍，成为我们生命长进的障碍。所以说主耶稣就在这里要扭转马大对这个复活的这个意义，让马大知道什么是复活对今天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要马大先清楚对他的认识，然后才施行神迹。很有意思，家里面的人如果他真的 可能他们家里面没有人会相信拉撒路会从死里复活，所以没有人会去催主耶稣，你快去让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吧，所以没有看见人催他，所以大家已经都很绝望了。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呢也不着急，在这里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和马大在这里怎么样对话，也没有急急忙忙的先去坟墓那里去，对不对？也是在这里，所以他要马大先弄清楚对他的认识以后才施行神迹。所以主耶稣就对他说，我就是复活与生命。马大说，我知道将来在复活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主耶稣说，不，我就是复活与生命，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就是复活与生命。他这是在向马大在发出挑战，发出挑战。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他并没有，因为主耶稣他并没有对马大的回答做出任何修正，他只是宣告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的宣告。因此他要挑战马大更深入的去思想复活的这个含义，要马大突破传统宗教的那个末日复活观，要建立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宗教为中心的复活观，要建立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复活观。所以说我们看见在这里马大他在这里已经对耶稣很有信心了，但是主耶稣还是不断的在挑战他的信心，让他的信心一步一步在往上攀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宣告虽然短，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里包含了复活、生命和信这个关键的这三个月字。而且这里一个我代表耶稣的我和这三个月字紧紧的连在一起，紧紧的连在一起。我就是复活与生命，信我的人就会得到这一切，就会得到这一切。所以在我这个肯这个词也是有力的在告诉我们如何借着耶稣获得复活以及生命的这个真实的真理的这个教导，如何借着信耶稣就会得到复活与生命，也是带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说这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也可以说是整个是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的经文，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也是我们的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核心的要义。他不单单为拉撒路的复活这个神迹提供了神学意义的基础根基，而且他也要求我们必须从耶稣救赎的层面去理解复活这个意思。或许正在和耶稣对话的这个马大他还没有了解，并没有理解这个意思，还没有清楚地理解耶稣所宣告的这个意思。但是不久当他从拉撒路复活以后，他略略地看见了复活与生命的这个意思。然后再等到几天以后，不久一周以后，当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马大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就好像当年的这些门徒，围在他当年的这些门徒都听见了这场对话，所以这些门徒可能当时也没有领悟到，他们也没有领悟到这句话的意思，但是他们后来知道了。当他们后来领悟到这句话的意思，并且经历了这句话所带来的真实的体验以后，他们的生命有了极大的翻转。今天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呢，我是复活与生命，今天同样也是对我们的灵魂的一个拷问，我们信吗？我们信吗？相信吗？ 如果相信了而且接受了，我们就应当活出那个复活的那个生命。相信接受了，我们就应该理所当然的把那个复活的生命给彰显出来，给流露出来。这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就看我们今天的信心，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我们今天我们应当做什么。所以说我们应当在今天，我们应当向神是活着的，向这个世界是死的。所以说这就是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我就是复活与生命，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就可以得到，不是在将来，是在今天，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得到了，是耶稣基督就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将来的复活，将来的主耶稣再来，将来的复活不过是我们身体怎么样完全的得赎。今天我们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已经复活了，有了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活出的生命是什么？活出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今天我们应当要做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他，这是主耶稣对马大的挑战，所以因此也让我们知道复活与生命并不是抽象的或者是遥远的一个盼望，而是在今天，是在今天的生命当中，我们今天就应该去经历它，并且去把这个生命去活出来。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这个复活的生命，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能够活出来。好，我们来看第三点，马大信仰的告白。马大信仰的告白，然后主耶稣对他自己的身份发出了最极致的宣告之后，然后他就，我们看见他就对他又在和马大说话了。他说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他说你信这话吗？我们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我就会感觉到，你会触摸到耶稣基督在和马大对话中的那种温柔。你信吗？你信这话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马大，你信这话吗？那么温柔的在问马大，在提醒马大。马大的回答很奇妙，他说是的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主啊，是的。他并没有表明我信还是不信，主啊，是的。好像在这当中，我们为什么，我常在说读经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默想的一个过程，不是快快的去读，我们停下来，主啊，是的。马大这里在说的主啊，是的是什么意思？在表明什么？他信主耶稣在问我，你信这话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他并没有说他信还是不信，所以他在这里好像有一个停顿。因为怎么样呢？他可能有一点迷惘，怎么会呢？信死了的人必也必，他自己在说死的的人也必活着，活着的人必永远不死，死了的人就是拉撒路，他不是死了，他是活的。后来我们后来有没有发现，主耶稣让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是摸了他，是摸了他，或者是为他祷告以后拉撒路才复活，还是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就叫他拉撒路出来吧，说明什么？拉撒路能听见。太奇妙了，你有没有想到拉撒路出来？太奇妙了。所以你就知道虽然死了他仍活着，是对于主耶稣来说拉撒路没有死，他是活着的。在人看来他是死的，但是对主来看他是活的，他能听见，所以他就呼唤他，拉撒路你出来吧，拉撒路就出来了。人就把他身上绑的那个，又给他裹的布，然后给他解开来，他就可以走了，活蹦乱跳的。所以因此，但是呢，对于当时的马大来说， 他似乎他很难理解。你信这话吗？信什么？就是在凡信耶稣的人身上没有死亡，虽然死了还是活着。凡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死，太难理解了。对信耶稣的人来说，没有死亡这个概念。弟兄姊妹，你信吗？太难理解了，让马大怎么去理解去？没有死亡怎么可能我会将来不死吗？太难理解了。所以说呢，他就有些犹豫，所以他对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他可能他不能够说肯定的能够相信，他不敢回答。但是紧跟着下面的一句太宝贝了，马大立刻说出他可以确定的有把握的一个宣告，这是马大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宣告。他下面他讲，他下面他说什么呢？他下面他说，我信你是基督。就是前面你讲的那个话我好像有点迷惘，有点疑惑，但是下面他说什么？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太了不起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告白，一个宣告。这个告白太了不起了，对信耶稣的人，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所反对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但是马大在这里却有那样的一个十足的把握，在这里做出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宣告。他对已经有的认知，所以他对他没有的，他对他的一些没法理解的一些，他有些迷惑，他不是很肯定。但是呢，他对他已经有的认知，他非常的肯定，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领到世界的。所以这个信仰告白太了不起了。这个信仰告白不但显示了马大对耶稣宣告的全然的接受，就是不管他有没有一些迷惑，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人的有限的理解，他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是他表示他全然的接受。可能我会有些迷惘，我有些不敢肯定，但是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说，既然你是基督，是那位救赎者，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你是神，你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而且它是用一个完成式的动词表达，是肯定了马大的这个信仰是坚定的，是肯定的。所以说，而且这里面也是一个我信，这个信这个字是个完成式的一个动词，表明了他的信仰是肯定的，和彼得多马的那个信是同一个信，是同一个事。这是一个肯定的对他们信仰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马大，而且呢也和约翰福音整个最后做出的总结的经文是能完全的是吻合在一起。约翰在他最后的一节经文当中，他就是约翰的最后的一节经文，就是在讲到什么叫你们，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马大那时候有没有读约翰福音？没有啊，没有，对不对？他不知道。但是你就会看见马大对主耶稣的认定和约翰福音最后的总结是完全是一致的，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奇妙。所以我们真是很感恩，我们看见马大他因着，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马大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一定是跟他平时在和主耶稣的接触当中对主耶稣的教导他有深刻的体会，有深刻的领受，在和主耶稣的接触过程的当中对主耶稣的认识理解了解是那么的深刻。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对我们的神有那么深的认识吗？有那么深的认识吗？因此我们会发现对神的认识越深，我们就会更加的爱神，我们就会更加的知道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是谁， 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信仰的对话，这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所以说在我们的能够和我们的神不断的有信仰的对话，我们的生命一定会长进，而且我们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一定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说这也是马大他回应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并且他也对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这个真理有了深深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又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因此耶稣是复活及生命，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复活与生命，不是在将来，而是在他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可以得到这复活与生命。我们来看后续，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在那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在马可和马太的福音当中都告诉我们的是在西门的家里面。西门是被耶稣一个大麻风病人被耶稣治好的一个病人家里面，他在那边预备的宴席来招待，他很富有，来招待主耶稣和他的那些门徒们。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场面。马大在做什么？马大在那个宴席当中在做什么？在伺候。圣经上的两个词在伺候，伺候谁？伺候所有在场的这些人。而且他不是在自己家，是在一个别的人家里面的宴会上面。他可以是个客人，他可以坐在那边只管吃喝享受就行了。但是马大在什么？他仍然在伺候。但是他这个时候的伺候，他是退到幕后了，没有讲一句话，他仍然在服侍，他是一个服侍到底的人。而且要记住，而且我们应当要知道，他第一次的时候在发怨言的时候，他服侍几个人？我们想服侍几个人啊？那时候有几个人？他把耶稣接到他家里面去，只是把耶稣接到他家里面，他家几个人？三个人，再加上耶稣一个，四个人。门徒没有到他家去，但是呢，四个人马大已经在抱怨了。这个时候在西门家里面，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有没有，你们在，我不知道你们在查经的时候有没有查过这里有几个人，这里有多少人？至少十七个人。主耶稣十二个门徒是十三个了，马家的三兄弟多少了？十六个，加上西门，不知道西门有没有家人，就加上西门，至少十七个人。马大在伺候，没有抱怨，没有烦躁，甘心情愿，有着满足和喜乐。所以说他，这是他的服侍没有停止，但是他却学会了服侍的秘诀。所以说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我们一些在教会里面默默服侍的姊妹们，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带着满足，带着喜乐。要不然我们忙忙碌碌带着抱怨的话，其实我们叫做什么？吃力不讨好。我们出力了，我们辛苦了，结果呢神还不喜欢，你说我们冤不冤？何苦呢？对不对？所以说带着满足，带着喜乐，心甘情愿的来服侍主，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啊！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因此这里面我们看见他学会了服侍的秘诀，让我们看见他殷勤服侍背后的那个动力，就是神的爱在激励他们。弟兄姊妹，神的爱在激励他们，神的爱在激励。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拿撒路，所以说呢，这三个兄弟姐妹也同样以爱回应了耶稣基督的爱。这三个姐妹他们是怎么来回应呢？十二章记载了这三个兄弟姐妹之间 对耶稣爱的回应的，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很有意思。我们不是一个模子里面套出来的，很有意思。我们看见马大呢，还是在殷勤的服侍，马大还是在殷勤的服侍。那么拉撒路呢，一句话都没有，但是拉撒路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的见证，就叫很多看见他的人就怎么样，就信了耶稣了。而且你知道，这里面是表现了拉撒路对耶稣的忠诚。为什么参加？要知道这个宴席在这个是在前六日的时候，这是已经是离主耶稣钉十字架差不多一个星期前的时间了。耶稣基督，而且当时可以说是白色恐怖之下，谁敢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宴席？谁敢去挨近耶稣和他的这些门徒们呢？所以说你就知道，我们不用讲别的，就讲在五十年代的时候，那些神的一些仆人，忠心神的仆人，或者是被关的要被批斗的，或者要被抓的那些人，人人都什么呀，避开他们，害怕，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我就告诉你们，其实到现在他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很难过。我们曾经到喀什去探访那些西北灵工团的还存留的一些老前辈，幸亏我们那年去了，那是2003年的时候我们去的，后来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老人家都不在了，还有些后代还在。因为田老弟兄流的眼泪就跟我们说，门牧林姊妹在监狱里面为主殉道了，死了。当时他们害怕，连续收尸都不敢，没有人敢去替他去收尸。后来文牧林姊妹就是用一个草席，当时一个席子一卷就丢在，因为那是在喀什那边，丢在荒野地上，丢在荒野里面。所以说当赵西门弟兄坐监19年从监狱里面出来了，他知道他的姊妹为主殉道了，他就问那些弟兄姊，他想去看看他的姊妹埋在哪儿，想要去看看他所爱的妻子，他就问那些姊妹，我的姊妹他被埋在哪儿，我想去看看。那些弟兄姊妹告诉他，流着眼泪告诉他，他在野狗的肚子里。所以田老弟兄跟我们在讲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压在他的心里面几十年了，没有人敢去收拾。所以说为什么讲到拉萨路，不要看拉萨路坐在那儿，他敢坐在那儿，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恨不得把拉萨路给打死，因为拉萨路只要活着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说那些抵挡耶稣仇视基督的那些祭司长，那些官长文法利赛人，恨不得把拉萨路打死，但是他敢勇敢地站出来，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说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的见证，这里让我们看见表现了对主耶稣的忠诚。妹妹玛利亚以高抹耶稣的行动带出了另外一个美好的故事。这三个弟兄姐妹都用他们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了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今天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神爱你我吗？爱不爱？一定爱。那么我想问的是，我们如何去回报神的爱？我们又用什么样的行动去回报了神的爱呢？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灵修祷告当中，让我们来反思，从这三个弟兄姊妹当中的回应我们来反思。所以说一直在这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再讲信仰的对话非常的重要。因此这表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和主耶稣面对面的信仰的对话，有一天一定会，但是我们这个信仰的对话，今天我们在祷告读经当中不是马马虎虎为着祷告为着读经而读，我们在祷告读经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对话， 我们要有一些思想，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才会是一个健全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所以说必须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平衡的一个生命，一定是有理性也有感性的。在感性的层面，可能每个人的性格各方面不同，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在理性的认知方面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成为我们对信仰持续的 信靠，对我们的信仰忠贞，对我们神的忠贞忠心，跟随他，为他而活，为他而奉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这告诉我们什么？认识他，越来越深的认识他。你每增加一分对他的认识，你就会增加十分对他的爱。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历。所以说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认识他，思想他，定睛他，跟随他，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须的一条路，没有捷径可走。所以说我们看见，虽然马大他在信仰方面可能有的时候会带有一些偏差，甚至有的时候是答非所问，我们前面对话当中我们看见会有些偏差，会有些迷惘，会有些纠结，会有些挣扎，会有些答非所问。但是马大他对信仰讨论的热忱，对信仰的思考是积极的，是热情的，是锲而不舍的，是追求的，是认真的，所以他的生命有极大的成长，所以也给我们历代的信徒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今天我们也能够这样认真的积极的去追求认识我们的神，认识神的话，遵循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成长，一定会成长。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主他希望我们对他有深切的了解，他更加渴望我们的生命和他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不单单是在理性上面认识他，更是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感情的层面，和我们的主耶稣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那种交集，那种交接，和他有那种密切的那种联系。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对话当中，我们一定能够成长，也会带来一个美好的合神心意的服侍。所以说讲到这儿，我们看见这位马大可爱吗？太宝贝了，是不是？有没有觉得马大太可爱了，也太宝贝了？所以说让我们也从这三位，这其实 这一家子真是都是让我们看见不同的对神爱的一个回应。因此让我们来最后有一首回忆的诗歌，我们来想一下好，那是你。
Thank you.
主，我的神，我的父，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救赎了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一个属你的见证人。主，让我们看见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应当如何的去爱你，去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爱马大和他的姊妹并拉撒路，所以他们积极的和你信仰的对话，积极的服侍你，奉献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话，遵从你的话，把自己全然的奉献，流露死而复活的生命。主啊，求你使我们也能够这样，被你的爱所激励，被你的爱所吸引，是我们全然，是我们的心全然属你，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流露那死而复活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不仅对昨日有信心，我们对明日有信心，所以我们对今日也有信心，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啊，你一直与我们同行同往，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主啊，我们靠着你，并且你不仅与我们同行同往，而与我们同在，并且你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在你的里面，靠着你，我们就能将那死而复活的生命给流露出来，彰显出来，见证你，荣耀你，并且能够宣扬你。主要是更多的人能认识你，得着你为至宝。主要是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样去行，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而不单单的是要求你来体贴我们的心意。主啊，我们是多么的自私，我们又是多么的真的是不堪，我们常常我们希望你来满足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的心愿，但是主啊，我们却忘了你，你多么愿意我们和你亲近，你多么愿意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意，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归正我们，使我们能够去单单的去为你而活，一切都为着你，服侍生命生活，我们的气息全然属你。主啊，谢谢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成为光，成为盐，有美好的见证。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